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圣经。
我哋一齐嚟读圣经。
我们读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
我哋读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
我们大家开口来念。
我哋一齐开口嚟读。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田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今天是2008年第一个主日。
今日是2008年第一个主日。
首先恭喜大家新年快乐。
首先恭喜大家新年快乐。
当今年这个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
在今年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
我就在思想我们是哪些圣经的话语能够给我们一些鼓励。
那我就在思想圣经哪些话语可以给我们一些鼓励。
所以我就思想到约书亚记的第一章。
所以我就思想到约书亚记的第一章。
在一个人生的环境转变的当中，
在一个人生的环境里面转变的当中，
神怎么样子与他同在，帮助他面对未来的挑战。
神怎样与他同在，怎样帮助他面对一切未来的挑战。
我记得在两年前，
我记得在两年前，
应该三年前，2005年的九月，
就在2005年的九月份。
那个时候，我的儿子呢，刚刚开始上七年级。
我个仔刚上七年班。
那我的我跟我太太都在美国都没有念过中学。
我同我太太在美国都没有在这读过中学。
我们不知道以前原来小孩子在六年级的时候呢都有校车。
原来以前呢在六年级的时候呢都有校车的。
但七年级开始呢在纽约市呢就不提供校车给这个孩子。
在七年班开始的时候呢就纽约市呢再不提供校车的了。
我记得他第一天要上学的时候，
我记得他第一天上学的时候，
我们早上是送他去学校的。
我们朝早呢送他上学。
那但是下午以前他就自己坐校车回来。
下午呢他就自己坐校车回来。
我们就再三的问他说：“你今天第一天七年级有没有校车？”
我就再三问他：“你今年第七年班第一日，你究竟有没有校车呢？”
他说：“有，没问题，一定有。”
他就话：“一定有的，没问题。”
就没想到那天下午呢，他一个人气急败坏的回到家里。
想不到他当日的第一日，他放学之后呢，气急败坏的回到家。
原来呢，当时九月的时候天气还很热。
那当时九月份的时候天气呢还是几热下的。
放学的时候竟然发现没有校车等他了。
放学的时候竟然发觉呢是没有校车在等他。
所以他一个人背着一个很大的书包。
所以他一个人背着个很大的书包。
然后一路从学校走回家。
一路从学校里面呢行路回到家。
那我跟我的太太，我们就发现，原来呢，现在是一个新的环境。
那我哋发觉咧，我同太太发觉咧，一个新的环境嘅里面。
对他来说，他要自己做一个调试。
那对佢自己系做一个挑战。
对我们做父母的，也要重新做一个调试。
我哋对做父母嘅嚟都要做一个调节。
所以我们就开始预备啊，给他预备一个手机。
我哋就开始俾佢预备一个手机。
万一找不到我，万一有什么事故，还可以打电话给爸爸妈妈。
如果有啲咩事情发生咧，可以打个电话俾佢屋企。
我们又开始准备一把家里的钥匙给他，
我都为他准备一个屋企的锁匙。
万一他什么时候到家，家里没人，他自己可以进
去。或者他回到家，屋企没有人的时候，他都可以回到家。
然后开始千叮咛万叮咛，这个 这个 Metro 卡不能丢掉啊。
我哋就千吩咐万吩咐佢嗰个地铁卡唔好抌咗，唔好唔见咗。
然后在他书包里还要塞两块钱，万一丢掉还可以买个车票进来。
真系嗰张地铁或者个地铁卡唔见咗咧，仲有两蚊放喺嗰度俾佢预备用噶。
然后我们要提醒他要调整时间，因为你回来比较晚啦，因为你要等车。
我哋仲提醒佢你翻嚟嘅时间可能会比较迟啲噶啦，咁你要调节自己嘅时间。
你知道你的体力也会比较劳累，因为你没有那么舒服的校车了。
或者你觉得你个就会攰，因为你冇坐校车翻嚟，要走路翻屋企。
你的心情可能也不一样，因为你要跟高班的年龄的学生一起坐 bus 回家。
你或者你个心情都唔一样，因为你要同高年班嘅同学一齐会坐巴士翻屋企噶。
换句话说，他就从七年级开始就不再有校车的保护。
那从七年班开始，佢就冇呢个校车嘅保护。
他和他的父母都开始一个人生的新的阶段。
那喺佢同埋佢个父母都喺人生里面有个新嘅阶段。
那我们读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
我哋读约书亚记第一章嘅时候，
这里呢也是一个大的环境的一个改变。
呢度亦都系一个大环境嘅改变。
因为我们要从这里第一章第一节开始看的时候，就发现摩西死掉了。
我哋喺呢个第一章第一节，我哋发觉咧呢个时候咧，摩西系已经死咗噶。
第一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
呢度第一章第一节嘅话，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
我们要看这个大环境改变的时候，
我哋睇到呢个大环境改变嘅时候，
我们就要先看摩西跟约书亚他们两个人的关系。
我哋先睇下摩西同埋约书亚呢两个人嘅关系。
啊，摩西在旧约圣经里面，他所表现出来是一个神所使用大有能力的仆人。
嗱，摩西喺一个旧约时代系神所好使用嘅一个仆人。
他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民族英雄。
那他是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这个埃及这个民族英雄。
那这个人呢，他带领这些人四十年，做他们四十年的领袖。
这个人呢是带领以色列人在四十年做他们四十年的民族的领袖。
你知道美国是一个很崇尚年轻的这一个国家。
美国是一个很崇尚年轻的一个国家。
所以呢例如说今年呢选总统的时候，那个民主党的候选人奥巴马呢，很多人就很喜欢他。
今年是大选，很多人呢就欢喜这个民主党的奥巴马。
就觉得他年轻有为。
觉得他是年轻
有为，对国家有贡献。
对国家有贡献。
但是在古老的文化当中，
但在古老的文化里面，
但是在古老的亚洲的文化，尤其在以色列人这个文化当中，
尤其是在古老那个亚洲的文化，尤其讲这个以色列这个地区这个文化里面，
他们是非常的尊重那些年长的智慧。
那他们很尊重那些年长的智慧。
所以现在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口上。
那这个时候讲到这个摩西带这个以色列人到这个迦南地这个口里面。
但他竟然不能够带他们进去。
但是他竟然不可以带他们进去。
不但是这样，而且他死了。
但不仅是这样，他而且是死了。
所以很可能就让这个约书亚觉得很恐慌。
那可能会令到这个约书亚有点的恐惧。
因为这个重大的责任呢，今天交在他的身上。
因为今天这个重大的责任是放在他的身上的。
那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所处的大环境有没有改变？
我们所处的大环境有没有改变过？
2008年对我们会不会有一些环境上大环境的一些改变？
2008年对我们自己来讲有没有大环境的改变呢？
也许从去年底就已经开始有一些改变，
或者是从去年底已经开始有些改变了。
也许神祝福你的生意，你新开了一家分店，
或者是神祝福你的生意，你新开了个分店。
也许神祝福你的工作，你的工作升迁，你变成经理，
或者你的工作有表现，你的工作受到升迁，你成为经理。
但是也许你会遇见挫折，你的工作，你的公司 经营不当，你被裁员，
或者是你遇到一个挫折，你公司经营不当，或者你受到这个裁员的处分，
你丢掉了工作，
你裁员的工作。
或者在这一年当中，也许你的家人得了很严重的病，
或者你在你当中你的家人会得到一些严重的病。
也许有的人在这一年当中要结婚，
有些人在当年会结婚，
要开始一个新的一个人生的光景，
或者要开始一个新的人生的光景。
那在澡堂呢，上个星期呢，那个 Daniel 呢，那个李金华，但差点讲成但以理啊， okay. 那个李金煌弟兄呢，他们家生了一个孩子。
那在上个礼拜呢，我们祖堂的李金煌弟兄呢，他生了个仔，
就成为一个他重新的第一次他做父母。
那他第一次开始做尝试这个做父母的。
这些都是一个大环境的改变。
这些都是一个大环境上面的改变。
但是呢，好像约书亚一样。
好像约书亚一样。
你碰到大环境改变的时候。
你当你碰到这个大环境改变的时候。
你要怎么回应
他？你怎么去回应呢？
然后在这约书亚他碰到这个环境的时候，
当约书亚遇到这样的环境的时候，
他需要有一个反应，
他需要一个回应。
就算他决定不回应也是一种回应，
但首先他决定不回应，不回应也算是一个回应。
可是他不是一个很粗鲁的一个冲动，
但是他不一定很粗鲁或者很冲动，
反而他在这个地方呢，他等候并且听到了神的声音。
在这个时间他等候而且他都听到神的声音。
你知道当我们面对大环境改变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大环境改变的时候，
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等候而且听神的声音。
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都等候而且要听神的声音呢？
当你要换工作的时候，
当你要换工作的时候，
你有没有询问神的声音？
你有没有询问神的声音呢？
当你要结婚的时候，
当你要结婚的时候，
你有没有询问神的声音？
你有没有询问去神的声音呢？
当你生病生得很严重的时候，
当你生病很严重的时候，
你有没有询问神的声音？
你有没有去询问神的声音呢？
还是你只盼望神听到你的声音，希望你能够得到医治而已？
或者你盼望神听到你的声音，望你的病得到医治呢？
我们除了希望神听到我们的声音以外，
我们除了愿意神听到我们的声音之外，
我们更要学习的是听到神他的声音。
我们更加要学习的，我们要听怎么学习去听到神的声音。
当我们先有一个孩子的时候，
当我们有个小孩子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询问神的声音？
我们是不是要询问神的声音呢？
你知道在旧约时代里面，
在旧约时代里面，
神大部分的时间很多时候是用一个听得见的声音来提醒当事人。
那神时时都是用可以听得见的声音来提醒当时的人。
但今天这个时代，
但是在今天的时代，
神多半是用他的话语和教会来讲话。
神多数是利用他的说话，他的话语和教会向人来讲说话的。
在摩西离开这世界的时候，
当摩西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在以色列人走到了约旦河边的这个节骨眼当中，
当以色列人去到这个约旦河边这个节骨眼这个地方，
神对约书亚说，
神对约书亚讲，
我要你扮演摩西的角色。
他说我要你代替摩西的角色，
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带入这个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地。
所以你也要问问看，神要你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你都要问神，神要你扮演一些什么角色。
在这一年当中，
在这一年里面，
神要你扮演是一个做一个敬虔的父母吗？
神是不是要带领你成为一个敬虔的父母呢？
是做一个孝顺并且爱主的儿女吗？
是要带领你成为一个孝顺爱主的儿女吗？
是做一个很尽职的一个员工，表现出基督徒的见证吗？
是不是要做一个正直的员工，表示基督徒的样式呢？
2008年神对你他所盼望你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
那2008年神对你的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
第二节这边讲，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
第二节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要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
但是当这个约书亚面对这个庞大的这个任务的时候，
当约书亚接到这个庞大的任务的时候，
神也没有把他放在那个地方就算了，
神没有将他放在那个地方就这么算了，
反而呢在这里神给他一连串的应许，
神反而在这里呢给他一连串的应许。
首先呢在第三节和第四节里面，
首先在第三第四节里面，
神对他重申了那个迦南地的应许，
神对他重申对这个迦南地的应许。
第三节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
第三节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
你看到没有，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走了四十年，
那看到吗，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走了四十年，
然后这四十年他们走来走去绕圈子，
但在这四十年里面他走来走去在绕圈子，
但这四十年呢他们有一个伟大的领袖摩西，跟他他们都进不去。
那这个四十年里面他有一个伟大的领袖摩西带着他们，他们都不能够入去。
那他们心里想说，那现在跟约书亚这个年轻的进得去吗？
那他们心里面会想，这个年轻的约书亚带他们入不入得到去呢？
以前跟摩西四十年都进不去，今天跟这个年轻的进得去吗？
以前跟这个摩西四十年都入不到去，现在跟这个年轻的约书亚会入不入到去呢？
神说行，
神说得的，
脚掌所踏之地，我都会赐给你们。
你哋脚掌所踏之地，我都会应许会俾你哋噶。
所以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土地的应许。
第一个系土地上嘅应许。
第二个第五节里面。
第二个就喺第五节嘅里面。
因为第四节就讲到所进去的这块地的不同的疆域。
嗱，呢个第四节讲到呢个入去呢个地呢个情况。
然后第五节呢，就这边就提醒我们，原来神还有一个同在的应许。
那在第五节里面，原来神仲有一个同在的应许。
神在这边答应要与他同在。
神在你里面答应佢系与佢同在的。
他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话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那神答应与他同在的时候，
神答应与佢同在的时候，
就让我们能够想到，好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里面那个大使命对我们的提醒，对我们的教导。
呢度嘅同在咧，就令我哋想起呢个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大使命对我哋嘅教导。
主耶稣在十八章，在二十八章二十节里面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喺马太福音嘅二十八章嘅二十节里面，佢话：“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你知道弟兄姐妹，这个约书亚，就算他的这个军事的战略是多么样的高超，
虽然我们知道这个约书亚的战略的战术或者是这么高超的，
就算他的军事的这个成就是多么样子的伟大，
就算他的军事的成就是这么伟大，
他占满了整个迦南地的话，
他占领了整个迦南地的话，
又怎么样呢？
又怎么样呢？
一个没有神同在的成就，
一个没神同在的成就，
还算是成就吗？
还算不算一个成就呢？
当一个人登上高峰的时候，
当一个人登上高峰的时候，
不管是在事业上或在他自己的名声上面，
或者在事业上或者在自己的名声上面，
他每天所担心的就是什么时候别人要把他从上面拉下来。
我们所担心的是什么时候我从高处跌下来呢？
但是当一个人有神的同在的时候，
当我们一个人有神同在的时候，
他的成就是一个有神同在的成就，
他的成就是一个有神同在的成就，
那就不需要担心，
那就不需要再担心，
因为那个成就既然是因为神而得来的，
因为这个成就既然是神同在而得来的，
那个成败就是属于神的事，
这个成败是神属于神的事情，
那我们大可以交托给神，
我们大可以将这个成就放在神的上面。
所以也许今天你的事业很成功，
或者今天你的事业很成功，
也许你的家庭很和乐，
或者你的家庭很和合，
但是如果背后没有神的同在，
但是假如背后没有神的同在的话，
你今天可以生活得好好的，
你今日可以生活得好好，
但是如果没有与神同行，
但是如果没有与神同行，
你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又有什么意义呢？
第三个应许，
第三个应许，
刚才讲过有土地的应许，
刚才我们讲过有土地的应许，
然后有同在的应许，
有同在的应许，
第三个应许第六节，
第三个应许在第六节，
是神信实的应许，
这个是神信实的应许。
但在与神同行的日子当中，
在与神同行的日子里面，
最宝贵的还是神的信实，
那最宝贵的就是神的信实，
因为神不是一个喜怒无常的神，
神是一个喜乐无常的神，
让我们好像摸不清楚他的情绪一
样，我们或者会觉得我们会摸不清楚神的情绪，
反而神是一个讲信用的神，
反而我们觉得神这个是讲信用的神，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能够学习并且认识神，
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可以学习怎样去认识神，
不然你今天看到神是这个样子，
或者你今天看到神是这样，
然后你过一下你转过来，神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的时候，
你觉得神另外一个样子，
你就没有办法了解神，
你就没办法去了解神。
但是圣经上说，我们与神同行的人，
那我们圣经话我们与神同行的人，
越发了解神，
我们越发是了解神的，
因为神是一个讲信用，神是信实的神，
因为神是讲信用，讲是一个神，是一个信实的神。
你知道神对他的祖先亚伯拉罕啊？
你我们看到神对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
神对他的祖不是神的祖先，神对这个约书亚的祖先亚伯拉罕。
神对约书亚的祖先亚伯拉罕。
神没有祖先的 ，OK。那对这个亚伯拉罕，还有他那个时代那个创世纪那些的始祖。
但是对亚伯拉罕那个创世纪那时候那个始祖，
都有同样一个应许，
都有同一个应许，
就是这个迦南地，
就是那个迦南地。
那可是在过去这四百多年来，
在过去那四百多年来，
神应许的都没有成就。
神所应许的都没有成就，
然后现在呢，四百年以后又说要借着这个约书亚要成就。
那神要借着在四百年之后呢，神要借着那个约书亚来成就他的应许的。
那你是约书亚，
你如果你是约书亚，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呢？
神四百年以前说这块地要给这些以色列人。
神在四百年前他应允他讲过话，这块地要属于以色列人。
四百年以来都没有拿到那块地。
四百年之间呢，都以色列都没有入到那个地方。
过去四十年那个精神领袖摩西死掉了。
过去四十年那个精神领袖摩西也都死了。
现在交棒给这个约书亚。
现在将那个棒交给那个约书亚。
这个年轻的比较没有经验的。
那个约书亚是年轻的，没什么经验的。
然后说等了四百年，今天要靠着你能够带他们进迦南地。
经过四百年，今天 要靠着你要带这帮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地。
你相不相信？
你相不相信呢？
你唯一能够相信的理由是因为神是信实的。
你唯一可以相信的理由就是神是信实的。
你唯一相信的理由是因为神是一个讲信用的神。
你唯一可以相信的就是神是一个讲信用的神。
换句话说，你要能够这样子做是因为约书亚也有信心。
你可以是这样做，也都是因为约书亚也都有这么信心。
你看到没有，神的信实啊，
你可以看到神的信实，
需要人的信心才会有果效。
那需要人的信心，然后才有果效的。
那我们人有多大的信心呢？
那人有几大的信心呢？
好像约书亚一样，
好似约书亚一样。
四百年都没有成就的事情，我们现在相信还是会成就。
那四百年讲的嘢，要我哋今日要成就。
所以你看到没有，在这里呢，神对约书亚给他一个新的挑战。
那这里神给约书亚一个新的挑战，
说你要做摩西的事情，带领这些以色列人进迦南地。
你要做摩西的事情，要带这帮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地。
但是不要怕，
但是不要惊，
因为有三个应许。
因为有三个应许，
地是你的，
对，是你的，
土地的应许，
土地的应许，
然后同在的应许，我与你同在。
那这个同在应许，他说神话我与你同在。
第三个呢，信实的应许。
那第三个是一个信实的应许，
一定会办到，
一定是会做得到的，
一定会按照我们所原先对你的应许。
那一定是对神话，我一定要兑现我原先对你的应许的。
所以第六节说，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已经讲了好多遍的应许赐给他们那块地。
这里就第六节讲话，就算我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赐给他们的地，这个说话已经讲了好多次的。
那这个需要约书亚用信心去回应。
这个需要约书亚用信心来做一个回应。
可是信心的回应，信心是要怎么样表现出来
的？那信心怎样表现得出来呢？
信心是不是说你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呢？
信心是不是真的你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呢？
所以在这里呢，神很快的又给他三个指示。
那这里很快神再给约书亚三个指示，
让他来表达对神的信心，
让他能够有办法来表达对神的信心。
怎么表达呢？
怎样去表达呢？
第一个，在第七节刚开头讲，只要刚强大大壮胆。
那第一个他说你要刚强大大的壮胆，
换句话说，你信心的表现是要用勇敢的，有一个勇敢的要求。
那所以信心的表现有个勇敢的要求，
不要说这件事情我也很怕，那件事情我也很怕，
不可以说怕又怕这件事又怕那件事。
你知道我们有的人在住在纽约的，有的人尤其住在 Queens 的，有的人怕到 Manhattan。 对，
那很多人住在这个 Queens， 很多会怕去 Manhattan 的。
他们怕什么？
我们怕什么呢？
马来人可能很多坏人呢。
Manhattan 可能有些坏人。
然后呢，因为这个关系呢，就限制了你的发展和你对纽约的认识。
那这个呢，这个这样的害怕呢，会影响你的发展，对纽约市的发展。
我知道，我们很多人怕讲英文。
我们都知道有些人很怕讲英文，
因为我们很怕那个听不懂的时候的那种难为情的感觉。
我们又讲有时候呢，是有些时候我们听不到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难为情。
结果你就一辈子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美国的社会。
咁你哋就会好难，一辈子咧都冇办法去了解美国嘅社会。
也间接的限制了你自己的生活的圈子。
亦都系间接咧影响咗你生活嘅圈子。
那同样道理，有的人很怕讲国语，有的人很怕讲广东话。
有啲人好怕讲国语，有啲人怕讲广东话。
都是一样的。
一样道理。
有的人很怕没有钱，
有啲人都会惊冇钱，
结果他反而成为金钱的奴隶。
佢会变成一个金钱，会变成一个金钱嘅奴隶。
因为搞不清楚到底多少才是够，才是足够。
因为佢搞唔清楚几多钱才是够呢？
有的人怕服侍，怕在教会服侍。
有啲人好怕到教会里面受嚟侍奉，
因为我们怕别人批评，
因为我哋会惊别人会批评我哋。
但是我们因此失去了服侍的这个喜乐和机会。
那咁你会失去咗呢个侍奉嘅喜乐同埋侍奉嘅机会。
有的人曾经有一个人说，
曾经有人咁话过，
他说信心最大的敌人并不是怀疑。
那信心最大嘅敌人唔系怀疑，
信心最大的敌人是恐惧。
那佢就话咧，信心最大嘅敌人咧系恐惧。
因为一个真诚的但是心中怀疑的人，
一个真诚信心但一个心中有怀疑嘅人，
但是他心中是真诚的，
佢心系真诚嘅。
他会继续去追求，一直到水落石出。
他会一路去追求到水落石出为止。
那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信息。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实
是一个高超的信息，
是一个高超的信实，
是在当那些不断的叩门追求的人来追求的时候，来寻求的时候，
当一般一不断的追求来敲门来追求的时候，去追求的时候，
他们最后必然会得到神所赐的信心，
他们最后都会必定得到神给他们的信心的。
但对那些恐惧的人，
但是对那些恐惧的人来讲，
他们的反应是裹足不前，
他们的反应是裹足不前，
以至于他没有办法达到信心的成果，
他们没办法得到信心的成果。
所以第一件事，第一个要求是勇敢，
所以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勇敢，
第二个要求是顺服，
第二个要求是顺服。
这边讲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
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
因为光讲信心而没有顺服是不够的，
因为光只是单讲信心而他不讲顺服是不够的。
这个题目我们曾经在以前曾经详细的讲过雅各书的信息，
我们以前讲过这个雅各书的信息，就讲到这个信心和行为。
我猜想曾经我也曾经跟大家提醒过，
我以前也都跟大家提醒过，
就是信心的表现，
就是信心的表现，
信心的表达是在于我们所做的决定上面。
那信心的表现在我们所做的决定的里面，
在于我们所做的决定是不是尊主为大，
我们在这个决定的里面是否尊主为大。
我们所有在这些人生的一些抉择当中，
在人生里面的一切的抉择的里面，
我们是不是考虑到神？
我们有没有考虑到神？
考虑到神怎么看？
有没有考虑到神怎么看这件
事？考虑到神的意见？
有没有考虑到神的意见？
但我们心里就会问，
我们的心里面会问，
我怎么会知道我是尊主为大还是不是尊主为大？
我怎么知道我究竟有没有尊主为大呢？
那就要看我们是不是活在神的话语当中，
我们就要看我们自己是不是活在神的话语里面。
所以第八节继续说，
所以第八节里面继续讲，
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第八节他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就是神继续提出来在话语上面神对我们的要求，
那这里神继续提出来神对他自己的话语对我们的要求。
那这一节圣经仔细看啊，
这个圣经我们如果仔细来看看，
这些圣经告诉我们要怎么做，
那这个圣经告诉你怎么做，
第一个要我们时常阅读，
那这个圣经他要求我们时时去阅读，
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或者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然后为什么不可以离开你的口呢？不是咬在嘴上面，
我这个不可离开你的口不是说叫你咬在口里面，
而是说可能在古时候读书的时候呢，是要把它读出声音来，
有可能会告诉你在这个读圣经的时候你要这么读出来，
不像我们现在用阅读就是用眼睛默读，
不是就说用我们用眼睛这样看，要用口讲出来，
古时候呢要把它读出声音来，
好像在那个时候我们读书是要读出来的。
你知道现在还有一些电脑的程式会帮你读的，
现在或者有些电脑的程式会帮助你读阅读的，
那个中文我不知道，但是英文有的哈。
中文是没有的，但我知道是英文是有的。
我有一个朋友很喜欢读书，
有一个朋友很喜欢读书，
他说每次我读到眼睛很累的时候，
每次我读到眼都累了的时候，
但是还是要继续读，
但我仍然想继续读，
我就打开电脑让电脑继续帮我读，
然后这个我就打开电脑两个电脑来读给我，
然后我就耳朵听就可以，
我就用耳来听。
anyway 不管怎么样，这个这边讲说不可以离开我的口，
那这个不管怎样我就说这个经文是不可离开我的口的。
那第一个呢是要阅读，要读出声音来，
要读出声音来，
就是那我们今天可能你默读，但至少你要读它，
那虽然我们是默读，但是至少你都是要读，
但不管，但这边讲说不可离开口也表示要时常的讲述圣经上面的信息，
那这个不可离开你的口也都是表示到我们时时要讲述圣经的话语，
要时常讲述圣经上面的教导，
你时时要讲述圣经上面的教导，
那这是第一个时常阅读，
这个是第一个要时时阅读，
第二个呢要时常默想，
那第二个呢要时常默想，
第八节后面讲说总要昼夜思想，
第八节他说总要昼夜思想，
光读圣经不去想它，
光去读圣经而不去思想它的，
那圣经的话语不会进到你自己的心里面，
圣经的话语不会入到你的心里面，
所以你要花时间去想，
所以你要花些时间去思想
到底这样的话什么意思，
那究竟这个说话有什么意思呢，
到底圣经这样写的时候 他要教我什么东西，
那圣经这样写对我有什么教导呢，
到底圣经这样写的时候神要对我说什么，
那这样写圣经里面神究竟对我讲什么的说话呢，
这是一个解释圣经的功夫，
那这个是解释圣经的功夫，
然后第三个，
然后第三个
这边讲到说 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哇，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换句话，第三个要做的是谨守遵行。
第三个要做的就是谨守遵行，
一切照着书来做。
一切照着那个书上来讲。
然后我知道，在过去两个星期当中，我们教会曾经跟大家推荐大家使用这本书。
我记得我在过去两个礼拜，我哋向大家推荐一本书。
我们教会我上个星期我大概问了一下，我们大概有一百本卖掉一百本。
我上个礼拜都稍微提过，我哋买咗一百本以主
同行。我们只准备120本，所以还有20本，如果你想要买的话，你今天还可以把它买。
我哋其实120本，我哋仲有20本喺度，如果你需要嘅话，你可以我哋可以喺嚟买噶。
那我们教会里面大概有100多人要用这本书一起在这一年当中一年把圣经读完一遍。
我哋教会里面有100多人咧，系希望用呢本书帮助我哋一年里面将圣经嚟读完。
那这本书有个格式，就跟这边所讲的差不多。
那本书里面有个
格式，
有个格式，
跟我刚才所讲到这个第八节里面讲的这个方式差不多。
同我哋个正话讲呢个第八节嘅格式咧系好相似噶。
你每天都有一段圣经，你自己要读嘛，2章3章你自己要。
有啲圣经你要去读噶，2章或者3章你要去读噶。
你要阅读圣经。
你会阅读圣经。
然后呢，就有一段的解释。
你要有一段嘅解释。
一般是这个作者，这个苏影之牧。牧师他所写的解释，
然后这个呢就是苏永智牧师对这个经文的解释。
除了解释以外，他一段帮助你去默想，思想默想。
除了这个解释之外呢，他会帮助你怎么去思想这段经文。
然后最后有一小段讲到与主同行，来提醒你怎么样应用在自己的生活
中。最后一段呢，他有讲到与主同行，怎么提醒你利用这个经文来在实用方面有个实用的。
让你每天读圣经，但是不是有口无心。
让你每天读圣经，不是说 有口无心。
反而用心去思想。
反而他要用心去思想。
然后呢，提出来应用在你的生活上面。
然后拎出来应用在你日常的生活里面。
这有点像什么？
这个有点前面呢，
有点像校园团契里面所常常所提到的这个归纳查经法。
有很多时候我们 讲到好像这个我们查经班的归纳的查经法。
那归纳查经法基本上呢，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方法。
那归纳查经法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方法。
首先你要观察经文。
首先呢，你要观察的经文。
就好像这边讲了，时常阅读它。
就好像这里讲，时时去阅读它。
当你读经没有漏掉里面所讲的细节。
那你读经你就不要漏去这个里面的细节。
你详细的读清楚，不要读错。
你要详细去读清楚，不要读错。
你观察了以后。
你观察了之后。
然后你可以进行下一步，就是解释圣经。
你进一步呢，就去怎样去解释个圣经。
解释圣经包括你需要用一些，也许用一些参考书。
然后解释圣经或者你包括用一些参考书啦。
但是你要去默想。
但是你要去默想。
这是为什么在第二部分讲到时常的昼夜思想去默想它。
那你所以就提到呢，话点解你会昼夜思想，你要去默想它。
然后呢，第三件事情。
然后第三样。
就是第三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
要应用。
要怎样去应用。
就是这边讲到的谨守遵行，
就是这里讲到的谨守遵行。
所以你知道这些不是我们人为想出来的，
这个不是我们讲出来的，
这是圣经里面对我们的提醒。
这个是圣经里面对我们的提醒。
仔细读圣经，
仔细去读圣经，
不要读错，
不要读错，
不要会错意，
不要会错意，
把圣经的意思搞清楚，
把圣经的意思弄清楚，
然后解释，
然后解释，
解释的时候也按照圣经里面，按照教会的这个历史当中的传统的解释去了解圣经，
按照圣经的教法，按照教会的历史来去了解的圣经，
然后祈求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给你亮光，让你看见，
然后也都祈求圣灵给你亮光，给你能够在里面看到看见，
然后最后跟神求，
然后最后向神求，
不要只是看见就算了，
不要只是看到就算，
好像让我们自己可以沾沾自喜说，你看我对圣经有高超的认识，
你不要只是对自己说我对圣经有高超的认识，
反而让我们看了以后，让我们求神给我们应用，能够活出来。
啊，求神给我们呢，能够明白了之后呢，怎么应用出来？
但是讲到这里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
就很容易让人有一个错觉，
然后呢，令到人有个错觉，
就以为说我们信仰是一个机械性的一个程式，
以为好像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机械式的一个程式一样，
每天与主同行就算了吧，
每日读经就算啦。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与主同行很兴奋，但有的时候可能也很枯燥无味。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与主同行很兴奋，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枯燥乏味。
你每天读圣经，
你每日读圣经，
也不是保证你每天读的时候都会很兴奋。
你也都不保证你每日读到都很兴奋。
然后你也每天祷告，
你每日祈祷，
也不是保证你每天祷告都觉得好像神听见了一样，
你也都没法去保证神你的祷告神是一定听到一样。
你知道就连在诗篇里面那些诗人，当他们写诗篇的时候，
就算 在诗篇那些诗人在写诗歌的时候，
他们都向神呼求，求主垂听，
那他们都在呼求，求神的垂听。
那你知道吗，他们要求主垂听表示他们认为神没有听吗？
那他们呼求神垂听就表示他们神还没听见呢。
所以那到底什么是与主同行的最后的底线？
那最究竟与主同行那个底线是去到哪里呢？
第八节最后就跟第九节最后就跟我们提醒，
那第九节他就最后跟我们提醒，
神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
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
你
也不要惊惶，
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对我们的要求是要我们有信心。
对我们的要求是我们有信心。
怎么表达出来？
怎样表达出来呢？
一个勇敢的心。
第一个有个勇敢的心。
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你知道我在上个星期，很多人知道我到加州去。
啊，上个星期很多人都知道我去加州。
我在加州去的时候，我看到我们教会以前的两位肢体。
我探访过我教会以前两位的肢体，
一位是罗少琼姐妹，
一位是罗少琼姊妹，
她以前是我们教会的同工，
以前她是我们教会的同工，
是我们教会的传道，
也是我们教会的传道。
很多人在祷告时上，我们也曾经纪念过她的先生的病情。
很多时候我们都纪念过她先生以前的病情。
她的先生在九月的时候过世，
她先生在九月份的时候过世。
我们这位姐妹，她是从一结婚就知道她先生的癌症就复发。
那他跟 他先生结婚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先生的癌症是会复发。
在不超过五年的时候，先生就过世。
在五年后，他先生就过世。
所以他九月以后呢，就过了一个没有丈夫的生活。
在九月之后呢，他成为一个单身的。
另外一位弟兄，我看到他是王国立弟兄。
另外一个弟兄呢，是王国立弟兄。
但因为种种的原因，跟家人呢分开十年，没有办法再。
因为各种的原因，他跟他家人呢已经是分开了十年。
其实他们两个人生活都蛮艰难的。
那他们两个人的生活都是很艰难。
一个是自己的丈夫过世，
一个是自己的丈夫过世，
从结婚开始就开始做化疗。
他从结婚那天开始，他丈夫就开始做化疗。
另外一个是跟自己的家人十年，跟自己的妻子，跟自己的孩子没有办法相聚。
一个呢是跟他的家人十年内呢都没法子跟他家人和他的孩子没法子相聚。
但是在生活上面虽然艰苦，
但在生活里面虽然是辛苦，
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有勇敢的心，
但是两个人都有个勇敢的心，
他们仍然满怀着信心过每一天的生活，
他仍然是怀有满有的信心来过每一天的生活。
那我们怎么会有一个勇敢的心？
我们怎样会有一个勇敢的心呢？
第九节最后说到，
第九节的最后就讲到，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主应许我们要与我们同在。
主答应我们说与我们同在。
神与我们同行。
神与我们同行。
不正是因为神乐意与我们同在。
不是不单只是神乐意与我们同行。
神愿意与我们同行。
神愿意与我们同行。
答应与我们同在。
答应与我们同行。
这个就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勇气。
这个就成为我们每日生活的勇气。
你知道在2008年。
今年是2008年。
也许你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计划。
或者你有不同的计划。
也许你有很多你想要做的事情。
或者你有很多你要想做的事。
但是今天我想要请你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一年。
或者你今天我要求你用不同的角度来看看今年。
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新的一年当中的期望。
看看今新的一年的期望。
我们不要把重点放在我们今年要做什么事。
我们不要将我们的重点说我们今年要做什么事。
但是我们自己问自己，今年我们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要问自己，我们今年要扮啲乜嘢嘅角色？
你说王牧师啊，很多角色已经定了，没办法改。
佢话王牧师啊，我好多角色已经定咗啦，而家冇法子改变噶。
我是一个做父母的，我今年还是要继续做父母。
我系做一个父母嘅，我今年仍然要做父母。
我是一个为人子女的，我今年还是一个儿女。
我系为人子女嘅，我今年仍然要做人嘅子女。
但也许你有一些别的角色，
或者仲有另外一啲嘅角色。
也许你的角色，除了做父母做儿女以外，
除了你做父母或者做儿女之外，
也许你是一个做生意的生意人，
或者你是做一个生意的做生意人，
也许你的角色是一个第一浸信会的会友，
或者你的角色是一个第一浸信会的会友。
那你可以自己问自己，
我你自己可以问自己，
我要做怎么哪一样的父母？
我要做点样一个父母？
我要做哪一样的配偶？
我要做一个点样的配偶？
我要做哪一种的生意人？
我要做哪一类的做一种哪一种的生意人？
然后我要做哪一种的第一浸信会的会友？
我要怎样做一个第一浸信会的会友？
你知道我们中间已经有这么多人，一百多个人可能已经下决心要跟着这个每日与主同行这本书一起一年读完这一遍圣经。
我们当中已经有100人以上是有这样的决心，利用这本书帮助我们一年读完这个圣经。
但是读经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但是读经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学习每日与主同行。
我们最终目的是怎样去学习每日与主来同行。
就好像当年神对约书亚他的应许一样，
就好像当年神对约书亚的应许一样，
主答应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
那神答应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的。
但主要我们有一颗勇敢的心。
但是神要求我们有一个勇敢的心，
而且用我们信心每一天去仰望我们的神。
用而且要求我们有信心，每一日去仰望我们的神。
永远不要惧怕，
永远不要惊。
既然你要做父母，
既然你要做父母，
你就在神面前下一个决心，做一个敬虔的父母。
你就在神的面前下一个决心，要做一个敬虔的父母。
既然你要做丈夫、做妻子的，
或既然你要做丈夫或者是做妻子的，
你就在神面前下一个决心，做一个敬虔的配偶。
你就在神的面前下一个决心，做一个敬虔的配偶。
既然你要做儿女的，
既然你要做儿女的，
你就在神面前下决心，做一个爱神的儿女。
你就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决心，做一个爱神的儿女。
活在神话语当中的儿女，
活在神的话语里面的儿女。
既然你是一个生意人，
既然你是一个生意人，
你就在神面前下一个决心，
你就在神的面前下一个决心，
做一个正直的商人，
做一个正直的商人。
既然你是第一浸信会的会友，
既然你是第一浸信会的会友，
你就下决心，
你就下决心，
做一个称职的第一浸信会，
做一个称职的第一浸信会的会友。
那么讲到这里呢，
讲到这里，
我就觉得我有责任应该跟大家念一遍我们的会员公约。
我觉得我有这样的责任，在大家面前来读一次这个会员的公约。
可能很多人都忘记，我自己也不会背。
好多或者好多人都忘记，我自己都不会背。
但是在2008年，让我们大家互相提醒。
就不管怎样，今天是2008年，我就让大家彼此的提醒。
你说牧师啊，会员公约在哪里啊？
你会发现问牧师，会员公约在哪里啊？
好像我们布告栏上都没有写嘛。
好像我们都好像没见过。
是写在你那个申请成为会员的那个申请的那个 form 那个表格里面。
可能好多人会受浸，你对会有个填个心受浸那个申请表嗰度印有呢个会员个公约嘅一部分喺度嘅。
凡是当会员的，我都有你的签名。
凡系当会员嘅，你都要签个名个申请单里面。
OK， 那个会员公约怎么说？
那个会员公约点样讲呢？
第一条，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第一条佢话我相信耶稣基督系神嘅儿子，
并且接受他作为我个人的救主，
并且接受佢为我哋个人嘅救主。
第二条，
第二条，
我愿意信靠圣灵的能力和引导。
我愿意相信圣灵的引导
和能力，
同埋能力，
尽力活出基督样式的生活。
尽力活出基督生活的样式，
在一切的关系，表示人际关系和与神的关系，
在一切的关系的里面，
荣耀主名，
用荣耀主的名。
第三个，
第三个，
我愿意忠心的参与主日崇拜。
我愿意忠心的参与主日崇拜
和其他的聚会，
同其他的聚会。
第四个，
第四个，
我愿意忠心的发挥属灵的恩赐。
我愿意忠心的发挥我属灵的恩赐，
在教会侍奉，
在教会里面侍奉。
这是第五条，
第五条，第五条，
我愿意按自己的能力，
我愿意按自己的能力，
定期并且有计划的。
定期并且是有计划的，
以金钱支持教会的圣工，
以金钱来支持教会的圣工。
最后一项，
最后一项，
我愿意并我同意并且愿意遵守，
我同意或者亦都同意愿意
遵守教会的会章，教会的宪章
啊，遵守教会的宪章
啊。这个不要管我的中文啊，因为这是我们以英文为主。
那我这个是中文的翻译，是当然以英文为准啦。
但弟兄姐妹不要怕做不到
啊，各位弟兄姐妹不要怕话做不到，
因为主与我们同在，
因为主是与我们同在。
你知道当参孙他失去力量的时候，
我们知道当参孙失去他力量的时候，
是因为神的灵离开他，
就是因为神的灵离开他。
但在这里神应许与我们同在，
但在这里讲到神应许与我们同在，
因为你我是属于神的人，
因为你和我都是属于神的人。
神说没有人能够把我从能够把他们 从我的手中夺去。
然后神耶稣话过，冇人可以从佢嘅手中将我哋咧系离分开嘅。
我们是神的心上人，
我哋系神心上人。
在上个星期呢，在加州的时候，
喺上个礼拜我喺加州嘅时候，
我第一次冬天去加州，
我系第一次喺冬天去加州。
我们加州亲戚很多，所以以前没有做传道人的时候，常常去。
我以前我加州好多亲戚，以前我冇做传道人的时候咧，我时时去。
但每次都是夏天带小孩子去。
啊，好多时候咧都系夏天带埋啲细佬哥一齐去。
带小孩子去的时候，有些地方不能去。
带细佬哥嘅时候，有啲地方系唔可以去，
因为太热。
因为好热。
但这一次呢，因为是冬天。
因为今次咧系冬天，
所以我就决定了花了一天的时间带小孩到一个国家公园。
所以我决定咧就带啲小蚊仔做个国家公园。
这公园是一个沙漠，平常夏天是100多度，很热很热。
这个公园是一个沙漠，平时喺夏天嘅时候咧非常热，超过100度。
那这一次呢，刚好冬天就带他们去看。
那今次去到嘅时候系冬天，所以我带佢去呢个公园。
那我们去的时候就参加一个国家公园的那个 ranger park ranger 的 program， 就是国家公园管理员，他们带我们。去的向导带我们去走。
我哋去到咧就参与一个嗰个公园所举办嘅呢个 ranger， 就是嗰啲负责人带我哋点样去游呢个公园嘅。
这个活动叫做万古磐石哦 ，Rock of Ages。
啊，呢个 program 叫做万古磐石。
那是怎么回事呢？
咁喺究竟系做乜嘢呢？
是借着在这个沙漠去观察不同的这个岩石啊。
我们在沙漠里面去观察不同的岩石，
去了解加州当年的地质的运动，那现在的这个地震的整个一些现象，
那去研究当这个加州的地质的变动和这个地质的变化。
但你知道我平常在纽约的时候，
我们平时在纽约，
可能我们当城市人已经当了很习惯了，
我们在城市里面已经很习惯了，
所以觉得到哪里都不会丢掉。到哪里都不会丢掉，
我哋去边度都唔使惊啊！
开车又怕丢，走路又怕丢。
我哋好习惯噶，
因为看到那个房子，一看就知道哪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啊，我哋可以睇啲路标，我哋都知道去到边度。
看开车的时候，哎，不需要那个 GPS 啦，哈，就自己开就知道。
啊，开车都唔需要一定用个地图，或者我哋都好有信心知道去到边度啊。
很有把握，但是在沙漠不一样啊。
但喺沙漠里面唔一样。
我们不习惯看的，所有石头都一模一样。
我哋睇到啲石头都一样啊。
走来走去一下就不见了，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
你在沙漠里面很容易迷失的。
而且沙漠里面呢还要爬来爬去。
在沙漠里面总会爬来爬去。
地也不平嘛，一下走了怕脚歪掉了。
有地方是不平坦的，我们要爬的。
怎么办？
怎么走呢？
就跟着这个向导。
我们会跟着这个向导。
勇敢的，因为要爬来爬去，有时候跳啊，要什么这样很
有人要跟着这个响度，咁好勇敢咁跟住个响度，响度点做我哋就点做。
然后紧紧的跟着他，不可以拖队。
紧紧跟住佢，
拖队的时候，
我哋喺呢个队伍里面，
你就找不出来怎么回去了。
你如果你离开咗，你就根本走唔翻出嚟。
大胆的在岩石里面爬来爬去。
你会喺岩石里面爬嚟爬去。
有的是洞啊，下面要爬过去。
有啲
上面爬。
有啲喺洞喺岩石嘅洞里面爬，有啲喺上面嚟爬。
爬到一半，我觉得。我好像一只蜥蜴一样的，
我就觉得好像一个蜥蜴一样。
两下爬，但弟兄姐妹，我们面对2008年也差不多。
我哋如果我哋面对2008年，我哋可能会都觉得同样的情景。
勇敢的面对未来这一年。
我哋要勇敢的面对未来嗰年，
并且呢，我们紧紧的跟随耶稣。
我哋要紧紧的嚟跟随耶稣。
神的应许是。主必与我们同在。
神的应许佢话主必与我哋同在。
我不晓得你心中对明年对今年有什么样的心中有什么心愿。
我唔知道你今年喺你心中有啲咩嘅安排，有咩心愿。
我不知道，而且你可能也不知道你今年会遇到什么样大的挑战。
我相信或者你自己都唔知道今年你会遇到啲咩大嘅挑战。
但是好不好？我们在年初的时候。
好唔好？我哋喺年初嘅时候。
我们在神面前立下这个心愿。
我哋喺神嘅面前立下一个心志。
勇敢的心。
勇敢的心，
并且我们相信坚信主与我们同行。
我们相信我们坚信是主与我们同在，
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信实的神，
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信实的神。
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年实在是我们现在看觉得好像一片光明，但我们也不知道今年会怎么样，今年这一年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挑战。主，但是我们求你给我们一颗勇敢的心，并且给我们有信心，相信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是属于你的人，我们接受你作为个人的救主，我们相信你带领我们。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现在领圣餐啊，
我们现在是举行圣餐，
我要请弟兄姐妹花一点时间在神面前，要静默。
我希望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有一次时间静默。
圣餐是神为凡是相信他的人所预备的。
圣餐是为所有相信他的人来预备的。
也许你不是教会的会友，你也不知道教会这个第一浸信会的会友的公约。
或者你不是教会的会友，不知道教会的会员公约。
但是你是一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但是你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曾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
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曾经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的。
并且你也接受他作为你生命的主宰。
你都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宰的。
也许你有软弱。
或者你有软弱。
但是他是信实的。
但是他是信实的。
我邀请你一起来。领受，
我邀请你一起来领受。
如果你对神没有做出这样子的承诺，
或者你曾未曾对神作出咁样嘅承诺，
没有做出这样的邀请，
或者未有做咁样嘅邀请，
待会我们这个圣餐和这个饼和这个杯临到你的时候，请你不要接受。
当呢个圣餐、呢个杯、呢个饼临到你嘅时候，请你唔好拎。
我们花一点时间在神面前静默。
我哋花啲时间喺神嘅面前嚟静默。